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有一位朋友和米娅分享说，其实他从小就是个乖孩子，长大了以后求学工作，他的主管说他很乖。这乍听好像是好话，可是他跟我说他心里觉得很悲哀。从小到大，他只知道乖，只知道顺从，但是他却不知道他自己快不快乐。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生命故事的这位姐妹，她叫做黄子萱。她的爸妈很严厉，所以她知道怎么样做一个乖孩子。直到她的辅导问她说，那你快乐吗？她才发现，她只知道要做到乖，但是她从来也不快乐。亲爱的朋友，是不是你也曾经有这样的感受呢？我达到了别人的要求，我做到了乖，可是我内心并不快乐，我内心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来听黄子萱的分享。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子萱，很高兴在节目中与您分享一些关于我的小故事。先来和您说一下我的背景。我是医院那个马街医院的马街，来台湾的时候我的祖先就已经信主，所以我是第五代的信徒。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看遍了各样教会的景况，我看到了许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人。对我来说，这个信仰实在不真实，因为他们所传达的和他们手中所做的是那么的不同，我便觉得这个信仰好像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关于我的家庭，我们家非常的严格。我父亲虽然是基督徒，但很多人说他的管教方式是眷村子弟的管教方式，但其实不是，我爸爸不是眷村的子弟。我们家有一句广告词非常合适我们家的管教，就是专注完美，近乎苛求。我们被要求不可以有自己的情绪，我们被要求不可以过多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我们家在小时候，我的成绩只要低于90分，少一分就打一下。有一次我们学校的老师非常的故意，为了要让我们适应国中的生活，他会刻意的考一次非常困难的题目。在那次我拿了63分，哇，印象深刻，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次是第五名，但是我拿到成绩的那一刻我就崩溃了，我觉得我完蛋了，我回家已经被痛扁。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家规定吃饭不可以挑食，如果你挑食，你就要吃一整碗公的那样菜。我弟弟小时候非常害怕吃葱，所以他有一次就不小心夹到葱，他把它吃下去以后他就吐了。我爸爸非常生气，就弄了一碗公的葱给他吃。他吃了两个小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伴着他的葱吃了下去。第三个例子是 我们家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就是事不过三，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运用。只要我父母提示你超过三次，就准备开扁。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只要讲三次，你就是会被打。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口头禅是奇怪。不管我妈妈做什么事情，只要不合我心意，我就说奇怪。到了第四次，我妈妈就开扁了。我就因为讲了奇怪，被打了大概三次左右。我小时候很小很小就开始被打。我妈妈说，在我还没有印象的时候，一岁多的孩子很容易躺在地上哭，很容易挣扎。有一次我爸爸就生气了，他就把我从背后拎起来到房间锁上门，不让我妈妈进去，开始打，打到我不哭为止。我们家有规定，你只要做错事，如果你被打，你是不可以哭的，因为是你自己做错事情。我们家经济状况压力非常大，所以我的父母一直是非常紧绷的状态，甚至有时候他们会翻出账单给我们看，说你要用功读书，你要努力，我是为你好，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读书，以至于我们现在落入这样的境况。所以我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非常努力，我害怕我爸爸妈妈不爱我，我害怕他们会因为我成绩不好不喜欢我，所以我很努力的在成绩方面装备自己，我在班上当干部，我在社团里面也当做干部，我在教会，在学校，在家里，我都成为那个众人的榜样。可是对我来说实在很痛苦。有一次要考机测之前，我的学校是非常在乎大家的成绩，老师呢在考试前会拿着全校的准考证号码跟名字到庙里面去拜拜，他们一个一个念所有的名册。但我听到这件事，我就想，我好像是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实在太严重，它是一个拜偶像的行为。于是我就去找那个老师说，老师，我不想要我的名字在那名单上面出现。那个老师很讶异，他说他教学30年来第一次有人这样子告诉他。其实我心里非常害怕，我在想，如果我信的这个信仰不真实，那么会不会就考不上我想要去的学校。到最后我的确没有考上大家以为我会去的学校，反而去了一个很适合我的学校。在那个暑假，我跟上帝大大的吵了一架，我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子安排我去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地方呢？直到新生训练的那一天，我才发现上帝对我真好，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从小跟我一起在教会长大的学长，所以我才有机会进到学校团契。我在那里重新的被上帝调整我的信仰，也重新来认识神。我在班上常常当干部，因为我在家都不讲话，我太害怕说错话会被打，所以我在学校就不停的讲话，我非常的吵。所以通常人家都说要找最吵的人当风纪股长，所以我平均两年就会当一次风纪股长，因为大家发现我的真面目。我在社团里面也成为大队长，我在学校受到老师受到同学的欢迎，可是我父母都不知道，我父母只是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孩子，因为我在家都不说话，那我在学校大概也是被排挤的吧。有一次高中的时候，我们辅导室希望我们填下一个问卷，说你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人呢？我记得我写了一句话，我说我觉得我是好孩子。那个辅导室把这个回条发回来的时候，他写了一句话，老师说，当好孩子你快乐吗？对我来说这句话很震撼，因为我知道当一个好孩子我一点也不快乐。对我来说，当好孩子不是真的想要去这样做，而是为了讨我父母的喜欢，所以我才选择成为一个好孩子。但那个对我实在太遥远，我只是表面上进前，就像我在教会里面看到的那些大人一样，我好像渐渐的变成那些我不喜欢的大人。一直到了2008年，我参加校园团契主办的北区中学生门徒营。在那次的营会里，整个高一只有我参加那一组，有一个辅导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惊讶，他说，你知道吗？天父爸爸不只很爱你，他还很喜欢你。我实在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一直说服自己，我的父母很爱我，我的父母很爱我，但是我不太确定他们是不是喜欢我，还是他们只是喜欢我的成绩，喜欢我在班上担任干部，喜欢我在主日学，在学校，在家里成为那个好孩子。我在主日学甚至是所有教会所有的长辈都称赞，所有的老师都说，哇，这个孩子很棒，这孩子很会背金句，这个孩子很会分享，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我不快乐，只有上帝知道我很需要这份爱和这份被喜欢。我一直被教育不可以有自己的情绪，我从来不在大家的面前哭，甚至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对自己发誓，我不会在我父母面前哭。但在那一天，我竟然好像把我这辈子所累积的眼泪全部都流光了。我在众人的面前大哭，可是没有人发现。我心里本来有点忧伤，因为我觉得，天哪，我都哭成这样了，怎么都没有人要来安慰我。我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有一个学姐哭得比我还要惨。但我知道，这一件事情已不是最重要的事，不管有没有人发现我在哭泣，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那至关重要的事我已经得着了，就是我被上帝的爱充满。上帝爱充满我，我知道我不仅被上帝爱，我还被上帝喜欢，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单单的上帝就是喜欢我这个人。等一下我将继续和您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因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在良友之音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节目代码是502。刚刚你所听到的是黄子轩的故事，就如同他所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乖孩子》。
美丽的玫瑰带刺，这笔指尖的瑕疵，几乎不染的放肆，困在矛盾冲突里迷失。我血液中的固执，是你无形的下旨。我像是一颗的棋子，期盼就是你给的限制。在家流浪的游子，摆脱不了的现实，内心地埋葬着心智，只想在避风港里消失。忘了从何时开始，有了伪装的意志，用面具诉说的心事，让你以为我是乖孩子。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回家成为你眼里的乖孩子。在家流浪的游子，摆脱不了的现实，内心地埋葬着心智，只想在避风港里消失。忘了从何时开始，有了伪装的意志，用面具诉说的心事，让你以为我是乖孩子。 要成为你眼里的乖孩子。
忘不掉你取的名字，是你呼唤我的开始，我的存在是个讽刺，你成就了你的自私。我要你给个样子，深深相信是你的名字，为何你不让我这样尝试，进退都要你来控制。
我亲爱的朋友，在这首《乖孩子》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听黄子萱姐妹的分享。当她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会如何带领她未来的日子呢？来听她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子萱，我要继续和您分享我的故事。在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辅导所说的，我接受到了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喜欢之后，事情并不是这样就结束，我开始面对一个新的风浪。小时候辅导总说，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千万不要交男朋友，因为你们最后可能不会结婚，你们可能会历经各样的风浪。可是我就是不听话，我不是真的那么听话的孩子，于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交了一个男朋友，但是我在大一就赶上了所谓的大一分手潮，因为大家开始面对新的环境，开始面对不同的人，于是很多人在这个时刻就会和高中时期的男女朋友分手。我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我以为我可以从这样的感情里面得到开心，我可以感受到被爱，所以我觉得，哇，怎么会这个人就这样离开我了呢？我以为我们是非常价值观相近，我们非常适合对方，但是在我那段时间里面却没有人发现，因为我没有办法很清晰地透露出自己的情绪，我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现在很难过，但是我自己知道，因为当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面对，我就会大哭。于是我那一阵子非常的晚睡，因为我要累到我躺上床去可以立刻睡着，我没有办法去上课，因为我觉得实在太无聊了，我觉得浪费我的人生。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去，就是我在大学的团契，因为当时整个大一只有我一个人，我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只要我没有去团契，马上就会有学长姐说，子萱你还好吗？你怎么没有来团契？对我来说，那是最后一个抓住我的绳索，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我恐怕不知道现在还在何处。在那一年的寒假，我答应了我之前的辅导，我愿意去上次我们提到的北区中学生门徒营担任辅导，但我发现我没有一个得救见证，我没有办法当辅导。它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若你想要当辅导，你必须要交出一篇得救见证。所以我只好报名担任义工。那义工的工作就是早上起来打早餐，午餐的时候准备午餐，下午的时候会休息一下，补卫生纸啊，为众人祷告啊。 晚上再来发晚餐。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无趣又很冗长的义工生活，但是有一个活动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停下你手边的工作来参与的，就是在第三天晚上的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不是因为大会没有钱要大家一个晚上不吃饭来上帝面前祷告，而是一个特意的操练，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吃饭来表达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来和上帝好好的祷告。在那一天，台上有很多个辅导，主持的同工说，若你有需要，你可以走到台前，会有辅导为你祷告。我在台下想着，我不是这次的学生，我是义工诶，我可以上台吗？我好像很需要，但是我实在很害怕。我在台下想了很久，好像过了一个世纪，但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再不上去，你就来不及了。于是我终于鼓起勇气，我站起来，我走到台前，向那个辅导说出我的需要。那个辅导不认识我，但是他哭得比我还惨，他流着两行眼泪为着我祷告，他握着我的手为我祷告，以后我从来不曾经历的平安就临到我。我以为我心里那个重担再也不会被挪去，但就在那个祷告以后，我心里的重担就被挪走。我从来没有这么平安过。我下台之后，那次的大会主席是我的堂哥，他就捧着卫生纸在台下等大家下台。他看到我眼泪流个不停，他就抽了大概20张卫生纸给我。可是其实我不需要，因为我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哭过。我经历上帝自己的医治，我经历上帝的平安在我心里。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是这样说的，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上帝这样子向我说话，即或有忘记的，他却不忘记我。我不是那个不被人家爱的，不被人家不喜欢的，因为我是上帝所爱的孩子。圣经里又有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小儿子向他的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这父亲还活着，这个孩子竟然就跟他说，请把那个我应当得的遗产分给我。这在华人世界多么可笑，相信我，这在当时的犹太世界也非常可耻。他向父亲说，把我的产业分给我之后，他父亲竟然真的把他当得的产业分给他。之后小儿子就离开家，到处去花钱，到处去放荡，他耗尽了他所有的，还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他就开始变得很穷苦。所以他想到啊，他应该去投靠某个人，他应该要打工，他就去养猪，他甚至希望有人拿猪吃的豆荚给他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心里就想啊，我的父亲有多少的库工，他们都吃得饱，我当然也要回去来投靠我的父亲，但我不配做他的儿子，我应该是雇工。他回到家以后，父亲远远的看到他，他就跑过去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你的儿子。父亲竟然没有惩罚他，也没有厌恶他，更没有拒绝他，就把他接了过来，还开了一个派对，就为了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而他的长子呢，远远的回到家，工作一整天非常辛苦以后，回到家听到了一些人在开派对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说，诶，是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家里可以开这样的派对？这仆人就说，哎呀，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到他无灾无病的回来，他就宰了一只肥牛肚，为了要开这样的派对。大着好生气，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爸爸，你从来没有给我过一只山羊羔，但是这个儿子在外面如此放荡，你却为他宰了一只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子啊，我这一切所有的哪一样不是你的呢？但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对我来说， 很多人都会说他们是这个浪子回头，可是我自己呢，我觉得我是那个长子。我一直在上帝的爱里面，我一直在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家中，可是我却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我甚至就像这个大儿子说，上帝啊，我这么的爱你，我这么的努力在一切事上要成为这些人的榜样，可是你爱我吗？可是你喜欢我吗？你有为我宰一只羊羔来开派对吗？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发现上帝真是爱我。我就像那个长子一样，天天在家里经历上帝的爱。这一切不是我应得的，是上帝的爱充满我，我白白的得着这份喜乐。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其实没有幸福快乐直到永远，就像那童话故事一样。我的父母直到如今常常还是对待我好像一个幼稚园的孩子，他们常常觉得我不孝顺，我不顺服，好像不合他们心意就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我有时候很怀疑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想我的呢？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人喜欢我吗？就像我小时候发出的那个疑问一样。但是我有一件非常确信的事情，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永远不再离开。我知道不管我的父母怎么看待我，我的同学、我的老师，甚至我的同工们怎么看待我，都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我知道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上帝的爱也临到我，宝宝我永远不会离开。以上就是我的故事，感谢你的聆听，愿主赐福您，再见。
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这些朋友做的见证，他所说的故事一点都不虚晃，就是真实的发生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经历到上帝的爱，他知道有一位神爱他，单单喜欢他的样子，不在于他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努力的事，而是神创造我们，单单的就爱我们。米娅鼓励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来认识这位神，来认识耶稣基督。你也可以去买一本圣经来阅读，也邀请你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相会，拜拜。